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对抗中共野心，拜登已启动全球基建倡议。美民调指对美国社会道德睇法负面人数创新高。欧盟三强国领袖访乌，习普通话背后有隐情。电脑都冇开，唐山市委书记、市长摆拍检查打黑路喊。中共官网再爆有网络主播被追缴上亿税款，明星被罚。警惕港府染指苹果，台湾国安迅速行动专家称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对抗中共野心，拜登已启动全球基建倡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四话，拜登将启动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以对抗中共的国际野心，特别是在印太地区。据大纪元报道，这个消息定在下个礼拜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宣布，各国领导人将在6月26至28号在德国举行这次会议。沙利文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礼拜四主办的一个活动上说，美国发起的这种伙伴关系将涵盖全球基础设施、民生健康和数字基础设施，并将提供中共所提供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最终美国和七国集团伙伴将进行几千亿美元的投资。我们打算让这个成为拜登政府在他余下任期内外交政策的标志之一。他补充说，这项工作将依靠私营部门的资金和美国政府相对适度的直接预算拨款。中共在2013年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在扩大它全球影响力的同时，亦令很多合作的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为了应对一带一路为印太地区带来的影响和中共日益膨胀的全球野心，川普政府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拜登政府亦继承这个战略。美民调指对美国社会道德睇法负面的人数创新高。在美国创新高的民调数字认为，现在美国的道德价值观是差的，而且越来越差。根据盖洛普最新的民意调查数据，美国公众对现今美国社会道德水准的睇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差。这个反映了美国人对世风日下的社会道德的清醒认识和担忧。超过 50% 的民调受访者将美国的道德价值观评为差，只是比之前的纪录高出一个百分点，而只有 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道德是优秀的。12% 的受访者说美国社会的道德观良好，而37%的受访者说只是中规中矩。72%的共和党人对美国的道德水准评级为差，这个是自这项民意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数字。相对来讲，民主党更赞成美国的道德价值观水准，只有 36% 的人同意差的评级。另外 44% 非党派独立人士的美国人亦同意对道德观这种差评的描述。尽管美国人对他们道德睇法一直是负面的，自2002年以来，平均有 43% 的美国人将道德价值观的水准评为差，但现在美国社会获得差评级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对于现在你认为美国的道德价值观整体而言是在变好还是变差的问题，高达 78% 的美国人说美国的道德价值观状况正是恶化。虽然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存在分歧，但他们一致认为美国的道德观是恶化紧。甚至 68% 的民主党人说美国的道德价值观前景暗淡。美国人提到造成道德价值观下降的首要问题是人们缺乏对他人的考虑。之后不同的党派人士有不同的认识，鉴于过去几年的事件，种族主义现在成为第二大原因，8%的所有民调受访者表示认同。 但民主党人分别是 10% 和独立人士分别是 8%， 认为种族主义是美国道德价值观变差的原因的可能性大约是共和党人 4% 的两倍。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问题是缺乏信仰或宗教和缺乏道德，他在不分党派的所有民调受访者中占比相同，都是 7%。价值观与信仰民意调查报告最后总结说，美国人对美国道德价值观状况的睇法是惨淡的，对未来的期望是严峻的。在20年的趋势中，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但对当前道德价值观状态的负面评价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英国每日快报报道，俄乌开战后，欧盟三强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肖兹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在16号在俄乌开战后首度造访基辅，和搭乘另一列火车的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在当地会合，在乌东战况告急之际，当面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平息乌克兰对三个强国的疑虑。美联社报道，四位领袖高调展现欧洲对乌克兰人民的集体支持。乌克兰申请加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同埋获取更多武器对抗俄罗斯的要求，将是四位欧盟领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的主轴。不过有消息说，刚刚到基辅火车站没几耐，当地突然响起空袭警报，他们进入一间旅馆避难。这次空袭警报已经是当日的第四次，基辅人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但就让法德意使团感到相当紧张。路透社说，四位领袖仲到访开战初期被侵略的伊尔平，他们表情严肃地站在被烧毁的建筑旁，听取乌克兰官员简报当地曾经历过的事。马克龙说，这个是一座英勇的城市，却留下标志着野蛮的耻辱痕迹。自俄乌战争爆发后，基辅指控法国、德国在对乌克兰的支持上拖拖拉拉，交付武器动作迟缓，将自身繁荣置于乌克兰自由和安全之上，但对意大利的相关批评就没那么强烈。被问到相关批评那阵，马克龙提出武器交付和财政支持为自己辩护，说法国和欧洲一开始就和乌克兰的人民站在一起。肖兹就驳斥相关指控，强调德国会交付他们已启动的所有武器计划，但如果不先训练乌军怎样使用，交付复杂的现代武器是没有意义的。在乌克兰情况危急之际，对比欧盟三大国领导人访问基辅，安抚并表态团结支持乌克兰，习近平就在这个时候和普京在俄乌开战后两度通话，亦表态安抚并为普京送暖。北京可能认为俄罗斯在乌东顿巴斯大战的取胜几率高，所以突然再次公开表态和俄罗斯互相支持。6月15号凌晨1点，唐山市委书记武卫东、市长田国良等官员去到唐山市所谓的雷霆风暴专项行动指挥部检查工作。有网民就发现，这些官员竟然公然摆拍。在官方发布的影片中，警察面前的电脑屏幕全部是黑的。有网民就愤怒说，知道他们在这摆拍，但没想到他们摆得这么离谱，这么无耻。据中共官媒报道，在6月15号凌晨1点，市委书记武卫东、市委副书记杨培苏去到唐山市夏季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指挥部检查工作，并召开调度会。为什么要在凌晨1点检查工作？报道就说，要全天候24小时值班，要一刻都不停，一步亦不错，一日都不耽误。网民发布的影片显示，市委书记武卫东、市长田国良等官员去到雷霆风暴专项行动指挥部检查工作，装模作样站在工作人员的后面指点指挥工作，但所有的电脑屏幕都是黑的。在 在官媒发布的消息截屏，网民发现工作人员在这里操作的电脑都没有开机，屏幕全部是黑的。不单止电脑没有开机，这些接待警察还装模作样用笔记录，但纸上是空白的。在6月13日，微博热搜上仅存的两三条有关唐山打人案的消息之一是，夜里8点，唐山公安局不少房间仍亮着灯，话在13日晚8点左右，唐山公安局信访大厅已经落班，但唐山市公安局办公大楼上仍然有不少房间着住灯。有网民就调侃话，唐山公安局今日啱啱成立了，领导来视察工作，崭新的电脑都是啱啱到的货，都还未开机，感谢党领导的政府积极听取民意，大半夜拍影片做剪辑，做了一个非常称职的 UP 主。八点之后着灯的单位大把，亦未见过这么矫情的。打人事件受害人伤情几时公布？这次唐山市委书记、市长竟然在半夜1点去到唐山市公安局，说是检查工作，看看这些工作人员是不是半夜1点还努力工作。屏幕竟然是黑的，还接待，从上到下都这么努力摆拍。讲个笑话，唐山市长去视察，警察接待的电脑都是黑屏，真是打黑了。继薇娅后，中共官媒16日再次通报，由一个网络主播徐国豪因被大数据分析发现偷逃税项，被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1.08亿元的天价罚款。消息一出，引起网络热议，但人们这次关注最多的已经不是天价的罚款金额，而是这个人是边个。绿媒当日同时爆出影视演员贾乃亮的合伙公司杭州万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因为偷逃税款被罚17.26万。江西抚州税务局16日晚通报话，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网络主播徐国豪涉嫌偷逃税款。经调查，徐国豪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取得直播打赏收入，未依法办理纳税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1755万，通过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等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1914万元，少缴其他税款219万元，合并税款、罚款和滞纳金，徐国豪被追缴1.08亿元人民币。之前徐国豪似乎并不出名，该通报让他一举成名，很多人都在问他是边个，以至 hashtag 被罚1.08亿元的徐国豪到底是谁，迅速冲上热搜，短短一个钟头内阅读次数近2400万次。网民质疑话，喐啲以亿为单位，都唔知佢哋到底系喺度直播定系印钞。以后中国就发展直播经济就得啦，仲使乜实体？可唔可以报道下唐山女子嘅后续？到底仲系咪活着？又可以做航母啦？据绿媒财经网报道，徐国豪系社交平台默默嘅主播，默默号名系徐泽。2020年。徐泽是默默全球总榜排名第一的男主播，拥有8万粉丝，直播间观看量保持在1万人以上。但默默一哥2021年突然从公众视野和社交平台消失，目前在默默 App 上搜索已经没有相关信息。绿媒引述天眼查 App 的查询结果，在2020年12月徐国豪成立江西杂木影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由林庆星、黄娜娜共同持股。该公司去年年报显示参保人数是零。据新浪报道，徐国豪曾经同罗大佑、林志源同台演出，单月收入有时达上1000万。在较早时，另一名网名帝师的网络主播孙志犬亦因偷逃税款被罚1171万元。罚款名目和徐国豪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案件都是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的。有网民就调侃说， 估计以后税收大数据会同朝阳大妈一样无处不在。近日传出台湾苹果新闻网由香港商人王浩同17Live共同创办人潘杰贤共同收购，外界疑虑港府黑手或借此深入台湾媒体，台湾国安单位对此采取了迅速的行动，受到专家称赞。据台媒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安单位查出王浩派他的代理香港都市日报社长李永康以香港苹果台湾分公司顾问的身份去到台湾，进入台湾苹果主导结清和大量解雇员工，形同变相执行港版国安法。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版明夫对希望之声表示，苹果日报是一个支持民主的报纸，它的资料里面有很多台湾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数据和资料，而且还有一些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治人物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中共非常想要的。他说，苹果日报如果被一个有可能是中资的人购买的话，我觉得是台湾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一定要非常严格把关才行。台湾陆委会强调，台湾苹果新闻网是港资在台分公司，它的经营权变更必须遵守台湾法规，又说对于各界种种疑虑，相关方面亦应有所说明。另外，政府相关部门亦会采取必要行动，避免国家安全和国人利益受伤害。资深时评人桑普对希望之声说，台湾政府这次做得好，必须阻断中国势力派人居留台湾，清理台湾苹果分公司。他还呼吁台湾政府立即搜索扣留李永康的通讯工具，防范台湾苹果新闻网的个人资料、商业资料、受访者和订阅者的资料外泄。此版明夫就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大环境出现了很大变化，加上中美开启新冷战，台湾应及时修改对于港资或外资的规定，令它更符合现在的国际形势。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